今天继续我们《列王记》的主日学，今天第14课，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在这些古圣先贤生命当中的人物，他们身上，让我们看到属灵教训，看到他们怎样的来忠心来服侍主，让我们能效法他们，跟随他们。感谢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这一段圣经呢，主要人物就是以利亚。那我们回顾一下上一课，上一课讲的是以利亚靠着神的大能挑战450个巴利的先知，在加密山上大获全胜，并且呢把450个巴利先知全部杀死。那第二天呢，他受到了耶洗别的威胁，然后以利亚就逃跑，跑到了犹大，在犹大的南方别士巴。到了别士巴呢，他还觉得没有安全感，继续逃跑，又跑了一天，到了一个罗藤树下向神来求死。那接着呢，神喂他食物，喂他水喝，让他好好的休息。最后呢，神让他去到了何烈山，就是神向摩西显现的山上。那来到了神的山上呢，以利亚躲进了山洞，他还是没有脱离自己的恐惧。那到山洞以后呢，神跟他讲话，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以色列离弃了你，然后还杀你的先知，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那神让他走到外边来，通过烈风，通过地震，通过大火，让他能够看到神的大能。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神都不在这些现象当中。后来神用轻微的声音向他讲话，第二次问他，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呢，用同样的话回答神。那么接下来呢，就到我们今天，我们看到神接下来怎么来做。那对于以利亚，现代的学说呢，有些学者，有些牧师认为他得了忧郁症，有人说他得了焦虑症、恐惧症。总之呢，人试图想用现代的医学、心理学的办法来为以利亚做一个诊断，并且呢来开一个处方来医治他。但是我们看神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医治、来带领他走出灵性的低谷。神完全不用世俗的办法，也不用人们常常流行的所谓的医治、所谓的释放。那神用简单的就分派他任务，就让他振作起来。那我们今天看接下来神怎么样来带领以利亚，他是用怎样的方法，和我们现在在教会当中我们现在的一些心理学的办法有什么样的不同。好，我们看今天第一部分，就是15到18节，神以大能安慰扶助以利亚，并且差遣他。19章15节，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这是神让他去高两个王，一个是亚兰王，一个是以色列王。接着吩咐他并高亚伯米赫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有三个任务，案例两个王，一位先知。那接下来讲一句话说，将来逃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那神告诉以利亚，他高的这三个人物将来都要杀人。那杀什么样的人呢？神没有告诉以利亚。从后来我们会知道，不管是哈薛还是耶户，他们都是神手中的工具。那尤其是耶户，神使用他把亚哈一家全部的剿灭，包括那些巴利的先知。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神让这些人是杀抵挡神的拜巴利的人。那接下来说，但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 未曾与巴利亲嘴的。好，神就用这样简单的几句话，用一种差派他去做他的工的方式。接下来我们看，神没有再说别的，那以利亚就按照神的吩咐去做了，似乎他就得到了医治，摆脱了恐惧。那么我们看神吩咐他这几件事情，这几个任务背后有什么样的意义？那首先呢，是高两个王，亚兰王是外邦人的王，那亚兰这个国家呢是在以色列的东北部。后来我们会看到亚兰成为以色列和犹大的主要的强敌，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王，神告诉以利亚，所有的王他能够做王都是神的旨意，神让他做的，所以神告诉以利亚，你去高这个哈薛做亚兰王。那另外呢，接下来就是这个耶户做以色列王。第二个，耶户做以列王，以色列的王，大家想想，让以利亚知道背后的一件事情，现在是谁追杀以利亚，谁要寻索他的命，不就是以色列的王亚哈和他邪恶的妻子耶洗别，对吧？那神就告诉他，那追索你命的，那离弃我的这些恶人，我现在要立一个新的王代替他们，也就是说要剿灭他们。他告诉以利亚，那寻索你命的人，我马上很快就要寻索他们的命，就要灭绝他们。所以这个任务让以利亚知道，那些迫害他想要杀他的人，他们很快就要灭亡了，被神所灭。这个对以利亚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神告诉他，你不需要怕那些人，我也并不是不保护你，是我有我的时间的。那另外一个任务呢，就是让他高一个叫以利沙的做先知接续他。那这里边告诉我们，神要让以利亚去高一个他的接班人，那言外之意就是说以利亚将要退休离开先知的岗位。那神没有告诉他这个时间什么时候他会停止做先知，是告老还乡还是怎样安排，这些都没有讲，但是很明确，这是一个将来的以利亚要离开做先知。那这个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意思？是神对以利亚不满意，认为他不称职做一个先知吗？那我听到有的牧师讲到说，神从此不再使用以利亚了，因为他的软弱，因为他的跌倒，神是对以利亚的一个否定。那么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来看，神的做事的方法，当神不再使用一个人的时候，神是用这样的一个办法吗？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看不到。那神通常当他不喜悦一个人，不再使用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看是怎样来做的。我们看圣经里边，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以利，他是以色列的大祭司，那神不使用他，不再使用他的时候呢，神就另外找了一个人叫撒母耳来接替他。那神也没有跟以利商量，也没有说让他去高利。另外呢，就是扫罗，神不喜悦扫罗，神就用撒母耳去高抹大卫，接续他做王，神也没有让扫罗去高利，对吧？那我们看到神做事的原则就是，当他不愿不再使用一个人的时候，他不会再使用他去高利他的接班人，而是直接就不再理他了，这是神的做事原则。那么另外呢，我们看看以利亚，他是不是从此就不再做先知了，不再服侍神了呢？那接下来我们在下几章呢，我们会看到以利亚又做了很长时间的先知，而且神也继续使用他做了好几件圣经当中已经记载的事情。所以可见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神并不是不再使用他。大家可以想想，神是不是缺少先知呢？前面讲过，神已经保守了100个先知， 让那个厄巴底来供应他们，是吧？这也是神的手来保守这一百个先知能够留存下来。那神可以呼召任何人做他的先知的，神不需要非让以利亚去高立一个先知来接续他。那所以呢，我们可以说神让以利亚去高抹以利沙，不但不是对以利亚的否定，不是对以利亚的先知职分的不再接受，停止他的先知职分，恰恰是神非常看重以利亚，是要继续使用他，让他为神培养一个接班人，培养一个像他那样的先知。所以说我们从表面的现象又看到神的旨意，神并不是不喜悦以利亚，而是看重他，让他去为神的国培养一个新的先知。另外呢，我们看以利亚他的结局，以利亚是唯一的两个活着被神提走的两个人。另外我们看圣经当中对他的评价，不管是旧约的圣经还是新约，对他的评价都是相当的高的，没有一点点的否定。所以呢，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呢，要有圣经的依据，不能从表面用人的理性逻辑来判断神的权柄和神的旨意。所以以利亚他不但不是被神所弃绝的，而是继续被神来使用的。那最后一句话也很重要，就是神说，我为自己保留了7000人，没有向巴利屈膝，没有与巴利亲嘴。那神通过这件事情告诉以利亚，不是他只有他自己是耶和华的先知，神有还有很多的没有向巴利屈膝的先知，神为自己存留的。那这个7000，我理解不是一个 physical 的一个数据，就是7000人。那七呢，圣经当中告诉我们是一个完全，代表完全。1000呢，就是一个表示多。那7000这个数字呢，就代表其实神告诉以利亚还有很多很多人，他们是属神的，没有背弃，没有离弃神，没有去拜偶像。神还有很多的人可以用的。那神为什么要跟以利亚讲这个事情，就是跟以利亚他的软弱，他的跌倒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看到以利亚跟以色列百姓也说，现在耶和华先知只剩我一个人，他和神讲了两次，也说现在耶和华的先知只剩我一个人了。所以这个也是他软弱跌倒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现在神通过这句话告诉他，你要正确的看待自己，也正确的认识神，你不是孤军奋战，你不是只有一个人了。那神看待人不像我们人的眼光，神知道人的内心。那神了解以利亚，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知道他的忠心和他的信心。神就是这样在人的软弱上彰显神的大能。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以利亚他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的人，他没有任何的隐藏，在神的面前袒露自己的软弱，那神也喜悦这样的人。好，我们继续看下边呢，就是以利亚按照神的吩咐去高以利沙做先知。那神吩咐他3项任务，但是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呢，以利亚真正做的，他亲自去做的只有这一件事情。那另外两个王的高立都不是以利亚去做的。那不是以利亚做的呢，是以利亚的门徒以利沙和以利沙的门徒做的，其实他们是一个团队。那神吩咐以利亚并不一定说必须以利亚亲自去做。那我们看到以利沙来，当以利沙看见以利亚的时候呢，他正在耕地。这个以利沙明显是一个大财主，家里有12对牛，也就是至少有24只牛，这个在一个家庭来说确实是很多的。他在耕地，然后呢看到以利亚把他的外衣 披在以利沙的身上。那这个动作呢，是代表一个意义，就是要收以利沙做他的门徒，而且呢要把这个职分传给他。这个衣服披在他身上是有一个意义的。那我们看见以利沙，当他看见以利亚把外衣披在他身上呢，他就明白什么意思。二十节说，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以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那这个情节呢也是蛮有意思的。我听到有人分析说，以利沙这个时候不成熟，他所做的呢他对比了主耶稣曾经在福音书里面记载，曾经呼召一个门徒，那个门徒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在马太福音的8章21节。那这个两句话呢看起来很像，都是容我回去，这个呢是容我先与父母亲嘴，以利沙说的。这个门徒说，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看起来很像的两句话，实质上呢他们的背后的意思完全不一样。那主耶稣回应那个门徒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那个在当时的语境当中，这个门徒呢他是不愿意跟随耶稣的。他说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并不是说他父亲已经死了等着埋葬，而是说他要等着他父亲死，然后呢再把他埋葬，然后再跟随耶稣。那一等可能是10年8年，就是他的心态，他是不愿意跟随耶稣，找一个借口。但是以利亚这里边他讲的是，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就跟随你，他是要回父母那里告别。那我们想，这样一个重大的决定，要离开家，而且是以后就不在家里边继承家里边的这些事业了，他要有一个新的身份做先知，那意味着他将永远的离开家。那这样一个重大决定，一定要去跟父母告别一个说明。所以以利沙这样的是一个最起码应该做的一个责任吧，对家人的一个责任。所以把这两个做在一起比较，完全没有可比性。那我们接着看以利沙他做的事情，他就是这个宰了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起身就跟随以利亚服侍他。他没有任何的迟疑的，并且他通过把这个牛宰了，然后呢用器具煮肉给民吃，这是一个仪式，这是一个决心的表现，开始了一个新的生活。所以根本就不存在他犹豫，他什么，有人甚至说他手扶犁头往后看，这个绝对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说法。那以利亚说，你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这个并不是一个以利亚不高兴，他只是提醒以利沙，那我已经做了，我已经向你显明了我的意思。好，那我们看几道思考题。这一段呢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关于以利亚，他从一个无所畏惧，可以说大有信心的先知，在山上得胜了450个巴利先知，那一夜之间呢他就判若两人了，一下子变得很胆小，这个一句话就把他吓得逃跑。那这个原因是什么？我们会不会也有时候也会像以利亚这样的软弱？那我们从以利亚他前后他的对自己的认知上，我们可以看他是错误的认识了自己，他把太重的负担担在自己的肩头上，被压垮了。他对自己的一个错误的认知，他认为我应该强于我的列祖，对自己的一个苛求。当他看到自己也不过是一个怕死的人兽呢，他又一下子不能接受自己，认为自己失去了活下去的意义和勇气。 这样就是一种对自己苛求在高处不胜寒的一种孤独感，也就是说太重的压力绷得太紧的弦很容易断，就是他把自己看得太高，错误的一个认知，把自己放在一个不当的一个位置上。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边说要看我们所当看的，是吧？他这个对自己要求太苛刻，导致他在重压之下呢不堪重负，就迷失自己了。那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以利亚已经来到犹大南方却仍然不能摆脱恐惧？当人陷入这种迷失状态以后呢，他不认识自己，当然对神的大能的保守他也没有认识，是一种在完全迷失的一种状态。所以他已经失去理性了，按说他已经到了犹大，是另外一个政权，他应该是非常安全的，但是呢他还是没有这种认识，这种恐惧感一直压迫着他。那第三个是，神为什么没有责备以利亚的软弱，轻声问他干什么，是什么意思？我们看到神对人的怜悯，顾念人的软弱，这也让我们看到服侍神我们是多么的蒙福。神没有像世俗的那种冷冰冰的那种用从上而下的权柄来要求来责备，神没有责备他，你的信心哪里去了？你难道不相信我的能力吗？神没有这样问他，而是顾念他的软弱，派天使来给他食物，给他水喝，完全没有任何的责备，而且是给他时间让他恢复，让他调养。那接下来这一点呢也很重要，第四点，为什么神通过吩咐以利亚要做的工作就让他能够振作起来，让他看见神的大能，神让他知道所有的世上的一切的权柄都是出于神的。那神也让他看到那些邪恶的人亚哈耶洗别很快就要灭亡，坚定他的信心。另外呢，神也让他看到自己的渺小，要接纳自己，让他看到自己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人，不要把不当的重担放在自己肩上。那我们服侍神也是一样的，我们每个人不管是做什么样的事工，我们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软弱的人。当我们看自己过高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对自己要求过高，把自己放在一个不当的位置上，这样呢很容易受伤，很容易跌倒的。那第五呢，就是以利亚灵性的起伏跌宕给我们怎样的启示，神对他的安慰鼓励过程给我们怎样的感觉，和现代心理学方法有什么不同。那我自己呢，前些年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找一些所谓的他们有医治能力的人呢做辅导，给我祷告，大体上都差不多。后来我也经历过，也上过一些相似的课程。那他们的做法呢，都是让你不断的来反省自己，不断的来回想自己跌倒的过程，以前受的惊吓，受的这种伤害，这个过程反复的来思想，并且宣告的神的这个大能得胜，然后呢不断的回味，来查找哪里出了问题，然后呢让你去冥想，让你去看见什么，问你看见什么。那所有这一切呢，我们看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让人不断的来回味，放大自己的软弱，自己的痛苦，就等于在不断的揭开自己的伤疤，让这个已经快愈合的伤疤再次揭开。这就是心理学的办法。那心理学家往往就是听人，你自己去讲你的苦，你的伤，你的痛，让人不断的来去陈述描述自己的过程。但是我们看神的做法，神是把以利亚的他的眼光从自己身上拉开，神让他往前看，看你要做的事情，通过给他的这些任务，不知不觉就让以利亚看到 自己的软弱，看到神的大能，神的权柄。那我们刚才分享了神给他的这个三个任务都是有意义的，这三个任务为什么非要在这个时候讲，为什么不在以后讲？那通过这个三个任务就告诉以利亚神的旨意，神在他身上的托付，这个呢对他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励。我们知道一个人被接纳被信任，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当一个人在软弱当中被人认可，被人委以重任的时候呢，会对他的信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坚固，让他的信心的回来。所以我们看神的做法和这种现在世俗的所谓心理的治疗医治完全不一样。神做事非常简单又直接，然后呢又给人极大的一个空间。所以我们在神医治以利亚这件事情上，我们也能学到一些启示，就是做神的工不要依靠世俗的方法，尤其不要依靠那些所谓心理学的办法，那些呢反而会强化我们的负面情绪，让我们越陷越深。有时候好像暂时得到了一些安慰，但是呢这个是一些表面现象，不会持久的，因为这个力量不是来自神的。神做事非常简单，非常的直接，然后呢又特别的有效，那这个呢也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好，第六个问题，神让以利沙接替以利亚，是不是因为不要再使用以利亚了？这刚才我们也分析了，恰恰相反，是神委托以利亚为神培养一个先知来接替他。那这个先知是需要培养的，我们看在那个时候呢有先知学校的，在以利亚受训的过程当中，我们看有一个先知学校。那在以利亚后来他也有他自己的先知学校，培养了很多的先知门徒。那么以利亚呢，就是神托付以利亚，以利沙是神托付以利亚专门培养的一个门徒，同时呢他又是后来的这些门徒的导师。所以神用这样一个传承的培养的一个事工，其实也在使用以利亚，也是在重用他。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20章。20章是亚兰王两次经历神大能战胜亚哈王，说错了，亚哈王两次经历神的大能战胜亚兰人。那开始呢就讲到了战争。第一呢，第一段是1到4节，亚兰王侵犯以色列，那导致这个亚哈呢非常的恐惧偷安。第一节，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率领32个王带着车马上来围攻撒玛利亚，又差遣使者进城见以色列王亚哈，对他说，便哈达如此说，你的金银都要归我，你的妻子儿女中最美的也要归我。我们看亚哈他是怎样回复的。作为以色列的王，他说，我主我王啊，可以依着你的话，我与我所有的都归你。我们看到这个话真是让人大跌眼镜。这个亚兰王确实很强大，率领32个王，这个很多的军马来围攻他，但是还没有打仗呢，他就已经称呼人家是主是王了。他自己本身是王，但是却称人家是王，而且他说，你要求的我全答应，你所要的都给你。那接下来呢，这个亚兰王便哈达并没有就此罢休，看第5节呢，他又说了，这个使者又来说，便哈达如此说，我已差遣人去见你，要将你的金银妻子儿女都给我，但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我还要差遣臣仆到你那里搜查你的家和你仆人的家，将你眼中一切所爱的都拿了去。那我们看这两次要求好像没有太大的改变，都是要求亚哈把他的金银他的妻子儿女都给这个便哈达。那第二次也是这个要求，那有什么不同呢？ 不同就在于第一次是让亚哈自己来拿，自己来决定把什么拿出来交给便哈达。那第二次便哈达说不行，不能你来决定了，你给我什么，我要派我的人去搜查我们认为什么好要什么。那这个呢就给了这个亚哈没有退路了，他原来可能还想那我就决定哪个好，我把我最好的还留下，那把一部分给你就好了。那现在呢，如果是对方派人来搜查，那就他可能就一无所有了。那这个时候呢，他也陷入了一个困局，很难办。我们看他呢，就七节，他就招聚了国中的长老来，对他们说：“看这个亚哈，他很有意思，他讲这个话，他说，请你们看看这人是怎样的谋害我。他先差遣人到我这里要我的妻子、儿女和金银，我并没有推辞他。”我感觉一个王在这些长老面前讲出这样的话来呢，我觉得真有点恬不知耻。这个你作为一个王来说，就是人家一威胁呢，就把所有的都交给人家，可以置自己的家人、妻子、儿女于不顾，为了自己的这个小命，可以说是极度的懦弱又自私，没有一点骨气。而且呢，他还敢这样把这样的话呢当众说出来，我觉得真是让人很难想象一个王居然懦弱到这样的一个地步。那这些长老们就说不要听从他，也不要应允他。那这个亚哈他也是没有退路了，他只能听这些长老的。然后呢，他就对使者说你们告诉我主我王。这时候他你看他嘴里边还是称呼我主我王，还是承认这个便哈达是他的主。他说头一次呢差遣人向仆人所要的我都已经依从了，但这一次呢我不能依从。他还没说为什么，他就说这次不行了，我不能听。那这个使者呢就回复便哈达。那便哈达听到以后呢，我们看到他的回应是愤怒，是吧？他就第十节就差遣人再次见亚哈说，撒玛利亚的尘土若够跟从我的人每人捧一捧的，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这是一个启示。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启示呢，都是最后这句话，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就如果做不到这个，那我就愿意受神的惩罚。他就说发誓一定要做到。那这个说他说撒玛利亚的尘土，也就是说不够我的人一人每人捧一捧，那他就是在通过这个启示呢告诉亚哈我有多少大军，我们这些军人每人捧一捧土，你的土就没有了。也就是说我要踏平撒玛利亚，你们那个小小的诚意还不够我的军兵每人捧一捧土呢。以色列王听到这个呢，他这时候呢好像有点强硬了，我看他也是好像这个壮着胆子说了一句硬话。十一节说，你告诉他说，才顶盔冠甲的休要向摘盔卸甲的夸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大家读这句话是不是觉得还读不懂？什么叫才顶盔冠甲的休要向摘盔卸甲的夸口？这个向呢不是方向那个向，而是就是像什么一样的那个像。那什么意思呢？这应该是一个谚语，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才顶盔冠甲，就是我们还没有打呢，你刚穿上盔甲，你现在就夸口，就像你已经得胜了，已经打仗完事了，你已经要摘盔卸甲了，就是你夸口太早了，这个意思。这应该是一句谚语，就是说我们还没有打呢，你怎么就知道我一定败呢，你一定胜呢？你现在还没有摘盔卸甲，你不要夸口太早。那便哈达他们这个正在喝酒，又听到使者跟他讲这个话呢，看他听他明白的，他说呢摆队吧，马上就酒也不喝了，饭也不吃了，就马上就攻城。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先知来向亚哈宣告， 神将要帮助以色列。十三节，有一个先知来见亚哈，说耶和华如此说，这一大群人你看见了吗？今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其实最后这句话才是重要的，神说要让他认识耶和华，这神给他的一个极大的恩典，知道他现在陷入这种危机困境，那神也顾念他的百姓，以色列是他百姓，尽管亚哈是罪大恶极，但是神也愿意在这时候呢让他认识神，通过这件事情被拯救，让他看到神的能力。我们看亚哈听到了先知这样讲的，他并没有完全信任，他说借着谁呢？然后先知说，耶和华说借着跟从省长的少年人。那这个跟从省长少年人呢，我的理解就是保镖，那些省长其实就是地区的一些领袖，然后呢跟着他的就是一些，每个领袖后边可能跟着一些这个保镖吧，比较年轻的。接着就说谁率领，亚哈说谁率领呢？这个先知说你要亲自率领。我们看有多少个少年人呢？才232个，这么一个小小的队伍。然后就告诉我们，当时以色列的军队只有7000人，那这个7000人呢应该就是一个具体的数字了。大家想想，一个国家以色列国居然只有7000个军人，真是少得可怜。那亚哈对先知的话呢，他是将信将疑，他呢又愿意相信，因为这时候也是无路可走了，也没有别的依靠，他就愿意来赌上一把。接下来我们看发生的事情，16到21节，以色列以少胜多，大获全胜。这个场面呢也是非常的诡异。16节说午间他们就出城，那便哈达他们呢就在城外。我们看17节说跟随省长少年人先出城，那便哈达去探望，他们回报说有人从撒玛利亚出来了。这个便哈达他说呢，若为讲和的要活捉他们，若为打仗的也要活捉他们。其实这个等于，其实你就说要活捉都总要活捉就好了，他为什么要活的呢？那便哈达这时候可能是对这个亚哈这个恨之入骨了，就说一定要活捉他，然后呢要当面审问，出一口恶气，所以呢一定要活捉。这场战争可以说是毫无悬念的战争。为什么说毫无悬念？因为双方的兵力实在太悬殊。对于亚兰人来说，他们从来没认为他们有可能失败，对他们来说是毫无悬念的，所以他敢这样说，不论怎么样都要活捉，不管是来讲和的还是来打仗的，我都要活捉他们。所以这是没有悬念的战争。但是结果呢和他们所预期的正好相反。那么我说没有悬念战争，对以色列来说也是没有悬念战争。为什么呢？因为神在他们这一边。我们看以色列的历史啊，他们所有的战争这个结果决定战争胜败的因素只有一个结果，只有一个因素，那就是耶和华。神要让他们得胜他们就得胜，神让他们失败他们一定失败，这个完全不取决于任何其他的人的因素，也不在乎人多人少。我们看整个的圣经当中一直就告诉我们，完全都是在神的掌管的。如果他们真的认识到这一点，我相信他们永远都会得胜的，他们只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就好了。这个场面呢，我们看200多个少年人，他们出来呢，出来就这些人呢，就亚兰人就逃跑，很奇怪。圣经里面很多的这个战争场面非常简单，神就告诉我们这些人逃跑，就然后呢，以色列人就追，不管有多少人，200多个人，那边大军可能几万，是吧？后边我们会看到被杀的就10万。那这么庞大的军队居然几百个人出来就吓得就逃跑，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反抗。 那我们看的完全就是神在掌管。圣经当中经常告诉我们，神让他们心里边恐惧，让他们害怕，根本就想不到要反抗，而且呢，常常有时候呢，让他们还自相残杀，彼此攻击的。那这个战争呢，我说呢，没有悬念，就是以色列他们的战争，如果是神让他们得胜，没有任何悬念。那后边呢，我们看这个就没有悬念的结束了，杀死了很多的亚兰大军。后边呢，结束以后，这个先知呢又在警告亚哈，在第五部分22-25节，那时先知又见这个以色列王，对他说：“你当自强，留心怎样防备，因为到明年这个时候，亚兰王必上来攻击你。”那先知当然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看这个亚哈呢，好像他也没有真的重视这件事，因为第二年再来攻击他们的时候呢，他的军队还是那么少，圣经告诉我们只像两小群山羊羔那样少，这一年他也没有充分的来预备。那我们再看反方向，再看一下亚兰军这边他反应，那个23节说，亚兰王的臣仆对亚兰王说，以色列人的神是山神，所以他们胜过我们。那这是一个明显的，就是外邦人他们对神的一种认识，因为他们这次攻击呢是包围了这个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建在山上的，所以他们说呢，找原因就是因为以色列的神是山神，我们这次呢不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找错了地方，不应该在山上打仗，那下次呢我们在平原打仗我们就必得胜了。然后还给这个便哈达出主意，然后呢让他这个把诸王革除，派军长代替他们，这个改等于做了一个体制改革，然后呢派军长，废掉了这个王位，然后呢又再招募军队，马补马，车补车，就这一年时间他们又完全的补充上来。然后呢第二年他们要换一个地方，在平原与他们打仗，那这个亚兰王就听这臣母的话去做了。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后边到底结果怎么样，亚兰王他们改了以后能不能得胜。26-29节，这是次年神再次帮助以色列大获全胜。26节说，次年便哈达果然点齐亚兰人上雅弗去，要与以色列人打仗。那么很明显雅弗就是一个平原，是吧，他们这次来就是要换到平原的地方。27节说，以色列人也点齐军兵，预备食物，迎着亚兰人出去，对着他们安营。你看这里边说，好像两小群山羊羔，这个很可怜的一点点军队，是吧？亚兰人却满了地面，双方的对比还是好像比上次感觉更加的这个强烈了。这个对比，亚兰人应该比上次还多。这个这边呢是两个小群山羊羔。28节说，有神人来见以色列王，先知来见这个亚哈，又再次兼顾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亚兰人既说我耶和华是山神不是平原的神，所以我必将这一大群人交在你手中，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们看神最后还是那句话，通过这件事情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让以色列人他们认识神，知道我是耶和华。神没有说让亚兰人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亚兰人神不看重他们，这些是外邦人，跟神没有关系。那神说把这一大群交在你手中，是交给亚哈的手中，并不是叫他来随意来处置，随意的来处理。神是说把这些人交在你手中，是让亚哈把这些人都杀掉，要除灭的。大家还如果往后看的话会知道，约沙法做犹大王，他的军队呢达到百万，后边我们会看到。但是呢同时期的这个亚哈王，他这个军队却这么少，说明他在这方面呢没有足够的重视，只能这样说。 但是呢，军队多少，我们说了，不是战争胜败的因素。战争胜败只有一个因素，就是神。神让谁得胜，谁就得胜。我们看，就这两群小山羊羔呢，这次又大获全胜。神已经说了，要把这么多的亚兰人交在以色列人手中。29节说，以色列人与亚兰人相对安营七日，到第七日两军交战，那一日以色列人杀了亚兰人步兵十万大军。那两小群山羊羔估计也就是几千人吧，上次是7000人，这次估计也就是几千人，杀掉10万大军。那我们可以想想，一人平均一个人要杀十几个人至少，这个是完全一个不成比例的一场战争。那战争胜败之后，我们看又发生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亚哈他得胜以后，他怎么来对待这个亚兰王的。30节，其余的逃入亚弗城，城墙坍塌，压死剩下的27000人。那这里边告诉我们，死了10万，然后再加这个27000人，这差不多快13万人，是吧？我们看神可以使用城墙把这些人砸死的。那这时候便哈达他看到失败，就逃进了一个严密的屋子里，他以为这里边能够逃生。他的臣仆对他说，我们听说以色列王都是仁慈的王，现在我们不如腰束麻布，头套绳索，出去投降以色列。那他们走投无路，然后呢，他们就想投降，听说以色列王都是仁慈的，那他们就真的这样做了。我们看这个便哈达并没有出来，是他的臣仆腰束麻布来见以色列王亚哈，对他说呢，说王的仆人便哈达说，求王存留我的性命。现在反过来了，以前呢是亚哈称这个便哈达是我主我王，现在这些臣仆说呢，便哈达说求王存留我的性命，这个便哈达成了仆人，正好相反了。那这个亚哈这个时候他的表现呢，让我们可以说大吃一惊，我们无法相信他居然能讲出这样的话。亚哈说，他还活着吗？他是我的兄弟。我不知道他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对这个亚哈是一种怎样的一种感觉，就这个人是很奇怪的一个人，不可思议的。他说他是我的兄弟，他就忘了这个便哈达两次来围攻他，带了大军要他把他一切的妻子儿女都要抢走，这样一个人要灭他的，现在他居然说他还活着吗，好像很关心他，然后他是我的兄弟。我实在是不理解居然还有这样的人。那这些臣仆呢，然后探听到了这个亚哈的口气呢，他们当然很开心了，就告诉便哈达，这个他说便哈达是我的兄弟，然后呢这个王说你们去请他来。这个亚哈呢还让这些臣仆把便哈达请来。那便哈达来了以后呢，亚哈还请他上车。那接着便哈达就说，我父从你父那里夺的诚意我必归还，你可以在大马士革立街市，像我父在撒玛利亚所立的一样。那以前呢是便哈达的父亲欺负以色列，在他们这个首都这个立街市做生意的。那现在呢便哈达说，那我们也允许你来我们这个街市做生意。亚哈说，那我就照此立约放你回去。他们就立约了。那我们还要分析一下亚哈这个人，他到底是怎么想的。那神已经明确告诉他了，要把这些人剿灭，把他们交在他手里，然后呢神说，我把这些人交在你手里，让你认识我是耶和华。那他看来是不认识耶和华，通过这件事情两次经过神的大能两次得胜，这样悬殊的这个比例以少胜多。得胜以后呢， 他居然做了这样一件事情，显然他是违背了神的旨意。接下来我们会看的，神派先知来责备他的，那他怎样一个动机，我们想一想。这就是看到亚哈这个人，他的性格，他的里边的一种致命的一个缺陷，就是懦弱自私，完全没有信心，对神不认识。如果以前对神没有信心还好，那经过两次神的大能应该是有信心了，但是他还没有，他也没有认识神。他想用人的办法，好了，我现在得胜了，我和你立约，那就从此呢讨好这个亚兰王，那以后呢我们就和平共处了。他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施恩，让这个亚兰王以后不要再侵犯他。其实就是对神没有信心，他不相信神将来还能保守他。所以这样一个人真是我们说叫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吧？这样一个软骨头，一点骨气都没有。接下来我们看神是怎样来处理这件事情，就是最后一段35到43节，神派先知宣告了对亚哈放走亚兰王的惩罚。这段呢也挺有意思的。35节有一个先知呢，我们看到这里边有先知的一个门徒奉耶和华的命对他的同伴说，你打我吧。这个同伴呢也是一个门徒，那让他来打他，那个人呢不肯打，他对那人说，你既不听耶和华的话，你一离开必有狮子咬死你。那个人呢一离开，果然遇见狮子把他咬死了。这个事情也很奇怪，那就因为不打他被狮子就咬死了。所以这里边这个让我们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呢，就是要听神的话。神通过先知告诉你的事情，你不明白你就要去做。但这个人当然他是好心，你让我打你，我不想打你，我是这个不想把你打伤，是吧？但是呢他不明白，神让你打你就打，因为有神的旨意在当中。他不听话呢就是不顺服，然后他就被咬死了。那这个先知门徒又遇见另外一个人，对他说，你打我吧。那个人就打他，这个人呢可能就不是门徒了，把他打伤了。我看他这个先知门徒为什么要让人打他呢，他是有目的的。被打伤以后呢，他就这个把这个伤裹起来呢，用头巾蒙眼，改换面目，在路旁等候王。他是要跟亚哈说话。他这个被打伤呢，这件事情是要，其实按我们现在说也是一个行为艺术的方式，通过这件事情呢他要表达一个意思。然后呢在亚哈的路过的路上，他就向王呼喊，仆人在镇上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人来对我说，你看守这人，若把他失了，你的性命必代替他的性命。有时候我们想，先知其实也没有必要这么认真嘛，你就拿个这个绷带把自己裹一下，你不一定非要被打伤嘛。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些先知他的忠心，神让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让别求人打他就打，打伤不能作假的。所以他就真的裹上了来呼求，来这个呼喊，告诉这个亚哈，给亚哈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我在镇上呢，就在打仗的时候呢，有一个人让我帮他看守一个人，说如果我把这个看守的丢了呢，我就要我的性命代替他的性命，然后呢不然你就要交出一塔连德银子。这个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不可能的，一塔连德太多了。那接着他说呢，仆人正在忙乱之间，那人就不见了。就是说他没有看好这个人，让这个人跑了丢了。那他讲这个故事呢，实际上就是在让亚哈回应。接着呢亚哈他就说了，那你自己定妥了必照样判断你。亚哈就对说，那你跟人家说好的事情，那你就照着办呗，那你就或者你代替他的命，或者你拿出一塔连德银子。那当亚哈说出这样的话来以后呢，这个先知就除掉了蒙眼的头巾，这个亚哈呢就认出他是一个先知。那究竟怎么认出来的，也可能这个先知是跟亚哈认识，亚哈知道他是一个先知门徒。总之呢，神让亚哈知道他是先知，这个先知就对他说了，耶和华如此说， 因你将我定要灭绝的人放去，你的命就代替他的命。就是刚才这个讲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在告诉亚哈，神定要灭绝的人你放走了，你擅自放走，你的命就要代替他的命，接着说你的民代替他的民。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亚哈首先不是你的能力得胜的，这个便哈达也不是你的俘虏，是神的能力交在你的手中的。也就是说亚哈他没有权力随他的意思来这个处理这个便哈达，这个不是他的俘虏，他越权了，他没有按照神的旨意，神要灭绝的人他要放走他，所以呢神说要你的命要代替他的命，你的民代替他的民。这个你的民代替他的民，其实就是对以色列的国的一个惩罚。然后我们看这个最后呢43节，于是以色列王闷闷不乐地回到了撒玛利亚，进了他的宫。这个闷闷不乐这个词呢，在亚哈身上用了三次，讲到他闷闷不乐。这个亚哈这个人呢，有时候非常的好笑，这个人的个性呢也非常的复杂，有时候呢他又看出来有一点里边的良知，有一点点良善，可是呢他有时候做起事情来呢实在让人无法理解，他又呢特别的一种感情特别的脆弱，非常容易呢这个情感就陷入这种灰心呢、失望当中。我们接下来还会看到的好几次闷闷不乐，他被责备以后呢，他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来悔改，而是呢就好像一下子就这个情绪一下子就低落，然后呢就好像不知道该做什么，没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先知责备他，他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回应，应该是悔改认罪，是吧？但是他呢都是一个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的耍脾气，然后呢就不理了，闷闷不乐回到自己的宫。好，那我们看一下思考题，亚哈为了活命宁可放弃一切，反映他怎样的个性。就亚哈这个人呢，后来我们会看到以利亚责备他说他是自卖，是一个非常很让人不理解的一个人物的一个个性，又胆小又自私，又常常的情绪失控，对神呢毫无认识，一点信心都没有。所以但是呢他也是以色列人，居然能有这样的一个个性。第二个问题是亚哈第二次大胜后为什么对亚兰王如此友好，是他的宽厚仁慈吗？这个和宽厚仁慈完全没有关系，这是没有信心，这是不认识神的一个表现。他想通过人的办法拉拢，想结交这个便哈达，为自己以后呢赢得一些平安，这完全是对神的一种无视，因为神已经明确告诉他了。所以我们看到在亚哈的身上我们要吸取教训，就是我们真的要明白神的旨意，要在神的大能的面前我们要降服下来，我们求神给我们信心，效法以利亚那样的从神而来的智慧。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主，我们感谢你，你将这些人物记录在圣经当中，让我们从这些反面的人物身上看到一些属灵的教训，让我们真的要依靠神，看到你的大能，你在掌管宇宙万物，你也掌管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你掌管每一场战争的胜败，你也掌管我们每天的动作存留，你也赐给我们信心，请你也带领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的生命，让我们每天敬畏神，靠着你的话语我们活出荣耀主的生命。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